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主内平安。我们今天读的经书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四到十八节。我们若信耶稣死了复活，那已经在耶稣里睡的人，神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临降的时的人，断不能在那里已经睡了的人的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在那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见，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勉。
好，各位弟兄姊妹，愿你们平安。
今天我们在进行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这个系列哈，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最美的相遇。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有用到我们刚刚所题目里面所用到的这个词，叫做相遇啊。相遇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对吧？我们人生当中许多的美好的记忆、美好的体验、美好的感受，都是基于相遇的啊。就如果没有相遇的话，那很多的故事都不会发生，对吧？打比方来说，你到了一个学校啊，你跟你的知己啊，或者说是好友啊，或者说是闺蜜啊，你在这个学校里面成了同学，你们的人生有了这次的相遇啊，然后呢，这段友情就可以持续几十年的时间啊，所有这些美好的事情、美好的共同的经历，都是因为你们曾经有一次相遇。那除了这个这种友情之外呢，爱情也是一样。中国人讲说，民间说有缘千里来相会啊，相会就是两个人要什么？两个人要遇见嘛，啊，两个人如果不能够遇见的话，所有这些美好的故事就都不可能产生啊。那刚刚上一个星期是过了中国传统的七夕啊，七夕就是中国的情人节。那这一整个故事其实都是在讲什么呢？都是在讲相遇啊，对吧？织女到了凡间啊，那碰到了这个善良的勤劳的年轻人啊，他们两个人相遇了啊，相遇了之后呢，就产生了刻骨铭心的感情啊，两个人都非常的投入到这段感情当中啊，那所有这些美好的事情都是因为相遇。那可是很可惜啊，后来呢，他们又被强行给隔绝开了啊，就天南地北天各一方啊。可是每一年呢，有一次呢，他们有重新相遇的机会，所以我们这个故事就一直讲，一直流传了几千年的这个时间。其实你会发现，所有这一切的故事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要相遇啊，要相遇。那就算分开了，也最后还是要有机会可以相遇啊。所以相遇是非常美好的一个词。我们身上说很多东西都跟这个词有关啊，遇到了一个好的老板，遇到了一个好的朋友啊，遇到了一个好的路人啊，遇到了一个好的邻居，遇到了一个好的老师啊，这些事情构建起我们人生当中许许多多美好的瞬间与美好的回忆。但是呢，在所有这些美好的背后或者美好的同时呢，我们也 看见了相遇后面所隐藏着的忧伤，以及相遇后面所可能遭遇的打击。中国以前有一个蛮有名的歌手啊，那名字叫王菲啊。王菲曾经唱过一首歌，这首歌里面有一句话，他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说相遇啊，相遇当然很好，很好。可是相遇之后呢，我们可能要面对的就是离开。遇见有时间，离开也有时间。他说这个世界上这个写这首词的这个词作者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所以如果说所有最后的相遇到最终的结局都是离开的话，那这个相遇是有遗憾的，对吗？就是说这个相遇最后带来的是一个并不完美的结局啊。因为当我遇到某一个人，遇到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已经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个相遇到最后的结局是要离开。那这就不能够叫做是最美的相遇。如果我们要给它排排序的话，我们就算我们不愿意承认，也不得不承认说这个不能算作是最美的相遇。那可是在帖撒论家前书第四章最后的这几句话里面呢，保罗讲到了我们人生里面可能有的一种相遇。保罗说，我们有可能在自己的生命里面遇到这样的一个场景，那就是我们还活着啊，耶稣基督再来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呢，就和那些从死里复活的那些圣徒们，那些基督徒们一同被提到云里面，然后呢在空中与主相遇，哈哈，这里讲到一个相遇哈，在空中与主相遇，不是我们一个人啊，不是我们一个人，是我们和他们。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保罗把我们和他们又通通归结在一起，就是说我们，也就是所有信靠神的人，所有接受救恩的人，所有在永生里面有份的人，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我们很多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并没有读出作者要表达的真正的这个意思啊。保罗在这里所要表达的就是说，在这一次的相遇之后就没有离开了啊，在这一次的与主相遇之后就没有离开了。保罗以及所有其他的使徒们，特别是那些门徒们，他们的人生当中有与主相遇的时候，对吗？他们在自己所生活的土地上遇见了这位名叫耶稣的拿撒勒人啊，他们成为他的门徒，他们跟这位夫子朝夕共处了3年半的时间，可是他们要面对离别，要面对离别。这个离别就是他们在十字架上遭遇了一次离别。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的时候又遭遇了一次离别。啊，那所以他们一直都在盼望着有再见的这个机会。那保罗在这时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生当中有与主相遇的面对面相遇的这个机会。而且保罗特别强调了，这个相遇是不离开的相遇，是永远的相遇。所以在属灵里面，在圣经里面，相聚离开都有时候这句话不成立了。那所以我们会把这种相遇叫做最美的相遇 啊，最美的相遇。因为如果没有永远同在来作为保证的话，每一种相遇到最后都会有一些遗憾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花一点时间来梳理一下这一段的经文，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人生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享受，怎么样去盼望这种最美的相遇。那保罗在讲到这件美好的事情的时候，保罗其实先有一个信心的挑战啊。保罗先有一个信心的挑战。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三、十四节的时候，保罗说：“哦，你接下来所要发生的所，我描述所要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呢，都基于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是什么样的前提呢？就是你们要信。就这一句，这个若信这个挑战放在你的面前，如果你不能够相信，你不相信的话，那后面的所有的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可是如果你要是信了，那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保罗意思就是这样啊。保罗说 ,OK, 我今天跟你讲的事情，我起先讲的跟我接下来要讲的当中有一个关联的连接词，那就是你信还是不信。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了保罗对于当时的沉浸在失去亲友的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的时候，保罗说你要知道那些离开你的人是睡了啊，那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呢，因为我怕你们陷入到一种忧伤里面，这种忧伤就好像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啊。那保罗说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要这种没有指望的忧伤呢？因为保罗说我们生命里面所有的盼望是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所以保罗说好，第十四节保罗说，如果我们如果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所以这是上帝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做的一个信心的挑战。很多时候耶稣都在问我们说，你信还是不信？所以这一段话就是告诉我们，很多时候神奖赏我们，神让我们所得到的是运用我们的信心这个渠道。所以保罗就问了，说你们信吗？你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你如果相信的话，这些事情都会发生在你的身上。这不是使徒第一次去讲这句话，这句话的发明者也不是使徒。其实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问过那些来到他面前的人很多次同样的问题。有一次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就记载，有两个瞎眼的人看到耶稣，知道耶稣来，就跟着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啊，那耶稣就到了一个房子里面，瞎子就来到了他的面前。那耶稣问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那他们说：“主啊，我们信，对吧？”这是耶稣跟他们的一个对答。耶稣就问他说：“你们信吗？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那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哈，就是如果这段对话换一种方式，比如耶稣问他说：“哎，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这两个瞎子摇头说：“我不信。”那接下来的事情怎么会发生？不可能会发生。换句话来说，如果这两个瞎子，这两个视力有障碍的人，在视力上有缺陷的人，他们如果不信耶稣能做这事的话，他们也根本不可能来到耶稣面前，也根本不可能去祈求耶稣，也根本不可能来找耶稣。所以这一件事情本身，信心是他们的一个基础。所以耶稣就说了， 啊，耶稣就说，耶稣说，那你既然你们有这样的信心，这个信心也给你们带来了真实的行动。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所以注意哈，耶稣去强调这件事情能够成功的最关键的一个关键词，不是他们谦卑，不是他们态度诚恳，不是他们锲而不舍，不是他们不是他们别的某一些的这个特质。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是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为什么信这么重要？我刚刚提到很多很多词，谦卑啊，诚恳啊，锲而不舍呀、啊。大家知道，所有这些谦卑、诚恳、锲而不舍，你回到最根本的源头，你会发现是在什么？是在信上面。如果他不信耶稣，他能不能够这样谦卑？如果他不信，他能不能够这么诚恳？如果他不信，他能不能够这样锲而不舍？所以所有这一切的动作，所有这一切的表现，都是基于这两个视力有缺陷的人，这两个眼睛有问题的人，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们对耶稣是有信心的，所以他们能够喊出来说，大卫的子孙，你可怜我们吧。这是一个例子，耶稣问他们说，你信我吗？你信我能做这事吗？第二个例子，也是一个瞎眼的人，希罗亚池子旁边的这个瞎，这个被医治的人，然后呢，被医治了以后，犹太人就把他赶出去了，因为他就到处跟人家去讲说，啊，有谁医了我，有谁医了我，然后耶稣又遇见他，再一次遇见他，然后耶稣就问他，耶稣说，你信神的儿子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是一个进阶的问题，一个提升的问题。耶稣问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那就是说，当这个人去问去回答耶稣这句话的时候，他是还不知道，还不明白耶稣就是神的儿子。然后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了，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然后他说什么？他说，主啊，我信。这个信直接就产生了行动。什么行动呢？他就来拜耶稣。所以这是耶稣常常会问的问题。耶稣会问说，哎，你信神的儿子吗？我们很多基督徒在自己一生当中都没有非常清楚的梳理过，我今天信的到底是什么啊？耶稣在我生命里面，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位置？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份啊？那可是使徒们说的非常清楚，使徒们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对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你要知道你所信的人是谁，因为你觉得他是谁，会决定你会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他，你会怎么样来跟他互动，来跟他沟通，来跟他交流，你怎么样来处理你跟他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今天所信的耶稣在我的心目里面，我就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上限，我认为耶稣是一个好医生，是一位至大的医生，好吧，这是我的心里的这个信的这个总结跟描述。那很自然，如果今天我们所信的耶稣是一位医生，那你只会在什么时候去找他？生病的时候，对吧？你只会在生病的时候去找他，因为你觉得说他是医生，所以我生病了我要去找他。可是如果你今天在一艘船上，船要下沉了，你会不会去找他？你不会去找他的，因为你觉得说这艘船要下沉了，我找医生有什么用呢？医生能够帮助我什么呢？对吧？所以我如果相信我的耶稣 只是一位医生，我就会把他当作是我的医生，我就只会在我觉得自己有病需要他医治的时候，我才会去找他，除此之外我不会去找他。这个问题在门徒身上很明显的，门徒对耶稣有很多认知，门徒看到了耶稣医病，门徒看到了耶稣赶鬼啊，门徒看到耶稣去行各种各样的神迹，所以门徒觉得说，哦，耶稣可能是一个医病的人啊，耶稣可能是一个在灵界上有权柄的人啊，耶稣可能是这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啊，耶稣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啊，这些认知他们都建立起来了，他们觉得说耶稣是医生，耶稣是可以赶五鬼的。可是当他们上了船，当风浪来临的时候，他们不去找耶稣，他们没有一个人想到会去找耶稣。为什么他们不会想到去找耶稣？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觉得说在这件事情上耶稣是有能力的，他们没有想到过。所以你会看见当圣经里面那个非常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个场景，就是耶稣跟门徒上了船，要渡到湖的那边去，然后起了狂风，然后门徒就在那里拼命的挣扎，然后风浪甚大，哈哈，风浪甚大，就这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可是在这一整个的过程里面，只有到了最后逼不得已的关头，门徒才想起谁呢？门徒才想起耶稣。圣经上说耶稣在船上睡着了，然后到实在不行摇橹摇啊，这个把掌舵呀、啊、拼命划桨啊，各种各样的方法都试过了。到最后的时候，死马当活马医去找耶稣说，主啊，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耶稣干嘛？耶稣起来啊，斥责风和海，这个风和海就平静。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我把耶稣当作是谁？你所信的是谁？你所信的是神的儿子吗？今天很多基督徒有不同的答案，有人说、哦、我所信的耶稣就是一个道德上的一个模范啊，我所信的耶稣就是一个至大的医生，我所信的耶稣就是一个能够让我生活更平稳的一位神，我所信的这个耶稣就是能够给我恩典，能够给我祝福的那一个对象。可是耶稣问了这个人一个问题，说你知道我能够医好你的眼睛，可是我今天再问你，你信我是神的儿子吗？你信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信仰上的宣告。你信他是神的儿子吗？你信他就是神吗？你信他是一个掌管万有的神吗？这个瞎子说我信，所以他的信仰就进到另外一个阶段，他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一位永生上帝的儿子啊，你信吗？这是耶稣问的。第三个例子是我们上次曾经提到的，在约翰福音第11章里面，耶稣对身边的人讲说 OK， 我告诉你，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反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然后耶稣就问说，你信这话吗？好，所以今天我们这一段圣经其实都是建立在这句话里面。就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这些弟兄姊妹，我们在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这段经文的时候，耶稣问我们每一个问题说，你信吗？你信，下面的事情就跟你有关。如果你不信，这下面的部分可能跟你就没有关系，你的生命在面对生死这件大的事情上，可能会惶恐，可能会不安，可能会恐惧，可能会害怕，因为你没有这种胜过死亡，胜过阴间的权柄，胜过阴间的这种权柄。所以保罗就问了所有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一句话，说你们信不信啊？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信心有报偿的啊，信心是有报偿的。我们今天要带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并且要非常清楚知道我们所信的到底是什么。那第二，在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圣经里面，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妙的词，这个词叫做带来，带来。讲到带来呢，我们就要讲到带走啊，那也唯有带来能胜过带走啊。那这是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因为经文说的非常清楚嘛，经文里面说，他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啊带来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觉得我们的人生到底是一个带来多一点的人生，还是带走多一点的人生？反正你觉得带来多一点的人生，你说说看，带来了什么？带来了朋友。有一句话哈，其实蛮深刻。他说人生呢、啊，我们的人生呢，我曾经提过，今天再强调一次。他说我们的人生呢，近看呢都是喜剧，远看呢都是悲剧。就是人生，你去看它是喜剧看还是悲剧，看你是近看还是远看。人生有很多喜剧，对吧？金榜题名时，对吧？多好了，这个人生巅峰的这个状态啊，历尽千辛万苦登上了王位啊，对吧？这个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洞房花烛夜，对吧？他乡遇故知，对不对？所有这些人生当中的这些片段，这些事件，我们凑到这些事件里面去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喜剧。可是如果远一点看呢，都是什么呢？都是悲剧。为什么？因为所有带来的最终都会被带走。明白，就是我今天坐上了王位了，对不对？我今天坐上了这个王位了，我历尽千辛万苦，我千军万马里面我杀出来啊，我在这当中付出了多少的血汗和泪水，可是这个权力被带来到我的人生当中，有一天这权力也要被带走。所有被时光带来到我们生命里面的人，最终还会被时光带走，对吗？所有，不是时光带走了他们，就是时光带走了我。这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现实。所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所罗门在讲到人世间所有这些事情的时候，所罗门觉得虚空，所罗门看到了生命的本质，生命的底色，生命最深层最底层的这个逻辑。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它不是一个喜剧，人生在这世界上是一个悲剧。因为所有曾经让我们觉得欢喜快乐的事情，到最后都会被光阴带走，都会被岁月带走，都会被死亡带走。所以人从根本上来说，我们的一生是一个不断被带走的旅程，是吗？ Frankie 到我家吃饭的时候，然后我们现在两个人看近的东西都要眼镜戴在头顶上，或者是要用别的这种方式来看近的东西。所以有我某一个瞬间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是拿掉眼镜，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就两个老头面对面坐着那种感觉。青春来了，给我们带来活力，给我们带来能量，让我们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可是青春会被带走。我们曾经活在那么样一个健康的一种状态里面，我们目光敏锐，我们听觉这个灵敏啊，我们反应迅速啊，我们这个肢体灵活，这些曾经带来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觉得人生充满了能量，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未来的这些东西，慢慢慢慢都会被带走。我们有挺拔的这个身材啊，挺拔的身材，我们不用去刻意，我们不用去努力，我们就是站在那里就可以挺拔。可是慢慢慢慢被带走，我们可能会在一种状态里面，想要把背挺直都挺不直。用尽能力，你的人生还是会弯成一个像问号一样的形状。那些东西慢慢都被带走，都被带走。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反应啊，引以为傲的敏捷啊，引以为傲的快速的这个思考的这个能力，快速的回答能力，快速回应的这个能力，越来越迟钝，慢慢慢被带走啊，慢慢被带走。我们人生当中那些好朋友，那些老朋友啊，那些我们曾经以为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人啊，突然之间随着岁月的流逝，慢慢慢慢一个一个被带走。人生是一个不断被带走的旅程，不断被带走的旅程啊。我们曾经以为说，哦，我这个拿到这个位置啊，拿到这个位置，我有了这个权柄。或者我有了某种的这个身份，我一辈子都会觉得我能够在这里面啊，觉得满足，觉得快乐啊，觉得非常的这个愉悦。可是总有一天，这些东西在我们生命里面越来越没有意思啊，越来越没有意义啊，那些愉悦，那些满足也慢慢慢慢全部被带走啊。所以人生是一个不断被带走的旅程。被带走一次，到最后，连我们的生命都被带走。所以，耶稣来到这世界上，不是要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做带走的事情。所以，耶稣在我们每一个人人生当中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带来。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哈，其实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只是我们没有被提醒去想这件事情。我们其实常常会用"带来"这个词，我们讲到耶稣的时候就会带来，就会说带来，说耶稣，我感谢你，你给我的人生带来什么？带来平安，带来救恩，带来永生，带来祝福，对吗？我们讲到耶稣的时候，我们不说带走的，我们说带来。所以这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圣经要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告诉我们，神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最终极的一件事情，不是带走，而是带来，而是带来。所以圣经里面说，他说，我们如果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神要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做带来的工作，神带来了希望，对吗？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带来希望，借着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神带来了希望，神带来了救赎，神带来了恩典，神带来了永生。神要把我们在罪里面所失去的所有一切的东西，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都带回来给我们。神要把 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被罪所带走的东西，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一样一样的都重新再带回来。神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是带来，而罪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是带走。啊，这就是神的恩典胜过撒旦的试探，胜过撒旦诱惑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表现。神要在我们人生当中做带来的工作。啊，那些被罪所带走的，唯有神能够把它带回来。这是第二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关键词。第三，相遇。相遇。遇见神是最美的相遇。我们曾经讲过说，我们人生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相遇，对吧？你会碰见朋友，你会碰见配偶啊，你会碰见好的老师，会碰见好的老板啊。我们人生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相遇，但是唯有遇见神是我们人生当中最美的相遇。在帖撒论家前书第四章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里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我不知道我们其实很难去统计我们一生当中会遇到多少个人。我们一生当中有无数的机会会遇见不同的人。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要去梳理一下我们一生当中所能够遇见的最重要的人的话，那这里面他可能就是寥寥可数的这样的一个数目。我们一生当中如果要论相遇的话呢，也有一些相遇是我们不太喜欢的啊，或者是我碰到了一个垃圾人啊，所谓垃圾人就是充满负能量或者充满灰心失望的这样的一个人啊，或者我碰到了我遇人不淑啊，碰到了一个可能在感情上没有什么太多承担的一个人啊，这些相遇可能还会让我们觉得后悔啊。但是如果说今天你问基督徒们说，你人生当中觉得遇见谁是你生命里面最美好的相遇，我相信绝大部分啊，绝大部分的基督徒会回答说，我人生当中最美好的相遇就是我的生命能够与主相遇。为什么这个相遇这么美好？因为这个相遇能够给我们带来生命的改变。我们去看门徒，去看所有这些原本非常平淡无奇的这些门徒们啊，他们曾经是税吏啊，他们曾经是渔夫啊，他们曾经是当时的激进分子或者甚至是恐怖分子。那可是我们看见当他们的人生与主相遇之后，他们生命里面所发生的奇妙的变化。神的与神相遇，真正与神相遇的人能够被神的生命所改变。这是今天很多基督徒虽然他们没有开口说话，但是别人在看见他们生命变化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神的能力，神在他的生命里面是真实存在的。这种能力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有的，是唯有神与我们真正相遇之后，我们才能够有这种被神所改变的可能。那保罗曾经很多次保罗曾经哀叹说，他对自己的人生不满意，他对自己人生有很多很多的不满。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他想要改变， 可是他没办法改变啊，没办法改变。他去提供答案的时候，他说我没有办法，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可是他把最终的那一个关键的因素提出来的时候，他说我感谢上帝，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所以这种相遇所带来的一个美好的结果之一，就是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神所改变。那另外一个结果，就是这个相遇能够让我们的人生脱离罪的捆绑和辖制。我们看见有许许多多的人来到耶稣面前，他们在来之前跟来之后，他们的情况截然不同。那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因为生活作风的问题，因为情感上的纠缠，也因为声名狼藉，要沦落到要在天气最热的时候到水井旁边去打水，因为他不想遇见人。因为他一在人群当中，一在众的眼睛里面，他就是那个被议论的对象。他的一生都会被人轻视，都会被人藐视，他不想碰见人群。他希望自己能够就这样活下去吧，就这样活下去吧。我人生有太多太多不堪回首的往事，有太多难以诉说的痛苦跟忧愁所以他没有办法，他没有朋友没有朋友，没有人愿意跟他说话，没有人愿意跟他交往，没有人愿意来跟他有任何亲密的接触。他人生当中不想遇见任何人，所以他选择在中午的时候出来打水，天气最热的时候，那不是其他的巴勒斯坦的女性会做的一件事情因为打水井是巴勒斯坦地区的女性们难得的一个打水是这些女性们难得的一个社交的一个机会，大家带着不同的这个容器到了水井旁边，可以谈谈话，可以聊聊天，可以讲讲自己最近所发生的事情，是他们最好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场合。可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不敢，她在最热的时候出来打水。所以当耶稣跟她说话的时候，她很惊奇，她说你怎么会跟我说话呢？没有人愿意跟我说话的，你怎么会跟我说话？你还跟我要水喝啊？你不知道我是声名多么狼藉的一个人，别人如果看见你的话，那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闲言碎语，对吧？耶稣遇见他，遇见耶稣。可是你看见他，你去看后面的后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遇见耶稣之后，他的人生有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他开始有勇气去面对人群，而且他还要去跟别人去介绍耶稣。他来到众人面前的时候，他不在意了，他觉得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他跟别人讲说，我今天在水井旁边遇见一个人，他把我所有的事情都翻出来，他知道我所有的这些事情，不错，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可是他告诉我说，凡信他的人，凡跟随他的人，要从他的身上去享受那个活水的泉源。你看这个人生命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你看那个税吏撒该，税吏撒该在自己人生当中听到耶稣要来，爬到山树上要看耶稣。耶稣说，撒该你下来，今天我要到你家里面去，到你家里面去。撒该在那一瞬间的时候，脱去所有罪的约束跟这个捆绑，来到耶稣面前说，我从此以后我不再是以前那个撒该，我要勒索了谁我就还他四倍，我不再是。当这句话出来的时候，这个撒该就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撒该，不再是以前那个撒该是一个重新在耶稣面前重新来开始他人生旅途的那一个撒该。所有这些都建立在那一次相遇，那一句耶稣说，撒该你下来，对吧？那个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的妇人，人生当中进到绝境，被人拽着头发拉扯着来到耶稣的这个面前， 衣不蔽体，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些人的态度很明显表明，就是他们就是要置他于死地，颤颤抖抖的来到耶稣面前。耶稣最后跟他说的话是：“我也不定你的罪，只是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这个人人生里面有那么样的一次相遇，这次相遇使他免受了石头打在他身上的痛苦，使他能够有勇气，能够有信心开始他人生另一段的旅程。所有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那一次与主相遇。神告诉我们，应许我们，告诉我们今天所有信靠他的人，我们人生当中曾经与他相遇，我们一直与他相遇，我们还会再次与他相遇。当号筒吹响的时候，当天使长的声音来的时候，我们如果还活着，我们将会与那些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一同在空中与主相遇。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我们与主相遇啊！这是我们生命里面最美的相遇啊！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最人生当中遇到的最美好的是与主相遇的那一瞬间。最后同在啊，同在。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可是同在这句话是告诉我们说，天下有不散的宴席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是很让人悲伤的一句话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保罗要告诉我们，保罗也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人生是要预备自己去赴宴席的，而这个宴席将会是一场不散的宴席啊！所以保罗说的非常清楚，保罗说以后我们这活在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面，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注意几个关键词，第一，不单单是我，而是谁呢？而是我们啊，而是我们啊。所以你要想一想，谁应该在我们这个范围里面？你希望谁能够成为在那一瞬间可以与我们一同来参加宴席的人啊？这是上帝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给我们的使命。上帝要让我们每一个信仰耶稣基督的我变成我们啊，要从我变成我们，这是我们应该对于自己信仰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我要从我变成我们。所以雅各书里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说，愿主吸引我，然后呢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非常奇妙的一个变化，主吸引了我，可是跟随你的不仅仅是我，而是我们啊。所以这里有一个从我到我们的一个变化啊。所以我们在强调，我们在不断的提醒说我们心中的那一位的时候，我们就是希望这一位可以成为今天保罗所说的我们当中的一份子啊。有一天当我在空中与主相遇的时候，我在那里，我爸爸我妈妈在不在那里，我哥哥我姐姐我弟弟我妹妹在不在这里，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他们在不在这里，我的邻居我的朋友我的亲戚在不在这里，他们在不在这场不散的宴席里面。 所以圣保罗强调的是我们和主永远同在，所以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场美好的宴席，这场不善的宴席。今天我们都是等着要去赴宴的人，在我们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我都能够变成我们，让我们能够带领更多的人一同来赴这场福音的宴席。所以神与神相遇之后，我们的人生有机会能够有这场不散的宴席。今天我们讲最美的相遇，那所有这些美好的相遇的一个基础，就是我们要对神有足够的信心，信心是有报偿的。我们也知道说，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所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带来，因为罪所带走的，耶稣基督要把它带回来给我们。那我们也相信遇见神是我们生命里面最美好的相遇，因为只有遇见神，我们才有机会一同去与我们所爱的人赴这一场不散的宴席。愿神祝福他的话语，也愿神祝福大家。阿门。